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在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一节。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二节，耶和华我的上帝，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向网献祭，向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读经到此。
谢谢弟兄姐妹。好，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哈巴谷书，今天是第三讲，题目是在苦难中的问题，您怎这样。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可能请音响室的姐妹帮助我来投影一些幻灯片好吗？在你们的周刊里头夹着这个一个小小的大纲，这大纲呢里头有这个巴比伦的重构，所以这可能和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信息有关系，或许你们可以拿出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所以这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地图啦。所以以色列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左边啊，你看到那个被切割掉的耶路撒冷啊。所以第一呢，当我们明白这巴比伦这个地带的时候，有两条河相当的重要。第一条河就是这幼发拉底河啦啊。幼发拉底河。所以幼发拉底河呢是一条重大的河啊，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圣经会经常说幼发拉底大河 ,the great river, 因为这条河相当庞大，从北边一直到波斯湾啊，一直到波斯湾，这条大河穿遍这整个大地。所以还有另外一条大河叫做底格里河啊，底格里河。这底格里河呢基本上是在巴比伦尼尼威亚述王朝那个地方那个地带的这两条大河了大河。那么巴比伦在哪里呢？巴比伦就是在这个黑色的框框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两条大河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两条大河告诉我们说在巴比伦呢，它主要的交通工具跟巴勒斯坦不一样。巴勒斯坦的主要工具是车马，对不对？路，对吗？不过当我们明白那里的地形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主要的工具呢是船只。所以有大河有小河流，换句话说在那里呢比较像一个沼泽地沼泽地。对，所以下坡有没有沼泽地？有啊，假如你去北部靠近乌兰那边呢，有个沼泽地叫做 Sungai Buloh Nature Reserve,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沼泽地了。所以当你发现在那个地方这年头呢，假如你看这个图画的话找不到来沼泽地了，因为大河已经被那个水啊已经被现在摩登人用了很多，所以那个河也不是这么的大了。不过在古时呢你发现在那个地方的国家，他兴旺跟富足呢跟这个河有关系了。所以他们是做什么买卖呢？假如最重要的是船只的话，他们最重要的买卖是捕鱼还有打猎，捕鱼和打猎。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跟巴勒斯坦有点不一样。在旧约呢捕鱼行业很少的在旧约捕鱼行业很少，打猎的行业很少，所以在旧约呢以农业还有游牧业为主 农业和农牧游牧业为主。不过在1899年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像啊，是1899年德国的那些考古学家去到伊拉克，所以这年头我们比较难去巴比伦，巴比伦是在那里，考古的城市都在那里，不过一般我们很少会去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危险。不过当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样子就是这样。所以当他们发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有点惊慌。怎么惊慌呢？他们发现呢，这个城市呢非常的大，2500英亩，所以2500英亩就是一个整个经文台这样大，一个经文台这样的大，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城市。不但如此呢，这个城市呢它有外墙还有内墙，它有外墙和内墙，所以你看在你们右边的那个图画对不对，那个人是小小的那个墙是相当高的，它的内墙呢比较厚，所以内墙呢大概有23尺之21尺之厚啊，21尺就等于是6米，就是这两个柱子或者这里到那里的这是差不多6尺，所以这是一道墙的厚度。所以你可以想象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市呢是非常牢靠的，你要攻城呢你要想怎么攻这个城，而且这是内墙外墙呢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内墙和外墙中间有一条路那个是步兵埋伏的那条路，所以你要闯进这个城市的时候，你要闯什么呢？你不只是要闯外墙跟内墙，外墙内墙外面呢还有一个护城池，他们叫做 moat 一个护城池。这个护城池呢有些地方呢有200尺之远，所以你想要攻这个墙要攻这个城呢，你需要想个办法过那个池，池的后面呢有一个外墙，差不多这么厚的一个外墙，外墙后面呢还有埋伏，还有伏兵，伏兵后还有内墙，还有多一个。所以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摩登的城市啊，在2600年前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摩登的城市。所以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图像。好，所以当考古学家们在考古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发现让他们最惊讶的是什么呢是这道门他们叫做以斯塔尔城门呢，所以他们考古出来这道门呢虽然考古过了，这么被埋葬了许久考古出来呢还是很漂亮的它的表面有什么呢？有575个公牛，还有龙用宝石放钻上去的所以当时呢这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呢？游行的一道门当时他们游行的一道门，所以你看在你们右边呢，那个是也是个重构一个 reconstruction。在你们右边的话，那个图像呢告诉你假如当时的王要进入这个城的时候这个城门呢就是他进入那城门的那个进出口了进出口。好，我们看这就是你在你们大纲里头这个大纲呢让我们大概有个概念了。你发现那条中间那条棕色的颜色了，那个是幼发拉底河。所以有考古学家说这巴比伦呢的中心呢是这条河，这条河流呢就是基本上是他们的水源了。不过你可以想象要进城出城也挺方便的只要你有船只你就可以出城进城了，进城出城。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明白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就有点像新加坡，新加坡的交通系统非常发达，非常重要，对吗所以巴比伦那个时候呢也是如此。所以当你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他们多数的人呢是渔夫在巴比伦多数的人是打猎的。不过这个打猎跟渔夫和我们今天讲到有什么信息呢这就是我们要来了解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神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认识，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问题、遇见苦难的时候，主，我们当怎么办？神，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将一下时间交在主手中，主，你求你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时讲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 有时讲平安，如江河平又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假如你有一个相当成功的律师楼，一位和蔼可亲的妻子，是个美貌如花的女儿，好不好？不错嘛，挺好的。所以写这首诗歌的人说，当我有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好像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写这首诗歌的人叫做施比福Spafford。所以施比福在1899年之前真的是这样，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不过在1899年他失去了他很多的产业，因着芝加哥的大火，他的产业、他的钱财，甚至他的律师楼都没了，都烧了。所以这是他第一波的冲击。为了让他妻子跟孩子能度过这个难关，能心情好一点，所以施比福呢对他们很好。他就想，哎，我送你们到欧洲，到欧洲那个地方呢，你能去散散心，不要这么的伤心。所以施比福呢就送他们到欧洲，过了大西洋。谁知道船在大西洋遇难，只有他的妻子得救。所以到了欧洲，他的妻子就打电报回来给施比福，告诉施比福只记了两个英文字，叫做 saved alone， 独救。所以四个美貌如花的女儿呢都没了，都完了。所以这是施比福的第二波的冲击。所以那个时候呢，1899年，有时忧伤来似浪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个问题，叫做张力，叫做 tension。我们来明白施比福的张力，我们也来明白哈巴谷先知的那个张力。在他里头呢，有两股力量，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量，天天在冲击彼此。所以什么叫做张力呢？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喻来带出这个张力。所以，你和我呢？会体验那欲望和良心的张力，对吗？我们里头有欲望，有一股力量催逼我，要我去得我要得的东西。那股力量告诉我，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不过我里头呢，有另外一股力量，告诉我呢，我不该做这个，我不应该想那个。不就姐妹们，这是我们天天都在经历的那个张力，每一天，甚至你在听这堂道的时候，你还在体验这个张力。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张力是什么呢？有时候你想，哎呀，我一天加多好啊！现在 O 水准、A 水准啊，小六会考的时候，大家都每个学生都想回天加的那股张力啊，哇，回天加多好！生病的时候，哇，回天加多好！不过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说，哇，神啊，在这里多好！你看到没有啊？这是我们生命里头的另外一个张力。所以你把它更摩登化的话，我们连手机也是一个张力，有手机好不好？那个一股张力，好啊！我昨天刚从中国回来，过去的这十来天打国际电话呢是免费的，好不好？很好。不过与此同时，这手机有它另外一股张力，那股张力呢，你去餐馆看得到，一家人十个人坐下来吃饭，大家都做低头族啊。原本吃饭好不好？好啊，不过最后有讲话没说啊，大家忙就是看自己的手机、微信、Facebook 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手机也带来了一个张力。就这点呢，当我们来看哈巴谷书今天的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要走进先知的那个张力，他也和我们一样，他生活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一个很大的冲突。那冲突矛盾在哪里呢？冲突矛盾在于，一股力量告诉我，这是我所认识的神。不过另外一股力量告诉他说，不过这是我经历的事情。我所认识的神和我经历的事情，这两股力量呢在冲突，制造它里头一个难处。所以我们先来认识这个苦难中的张力，他先知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先知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读十二十三节好吗？十二十三节，来，一二三。 谢谢大家。在短短的两节经文，我们认识到哈巴谷先知呢，其实一连串用了四个名称，还有四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位神。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因为记得这是哈巴谷先知第二次跟神讲话了，第二次跟神讲话。当我们第一讲的时候，是哈巴谷先知第一次跟神讲话。不过那个时候呢，当哈巴谷先知第一次跟神讲话的时候，他只用一个名称，耶和华。不过你看到了今天他第二次跟神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走进哈巴谷先知他的信仰告白。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什么神呢？他所认识的神有四个名称：一，耶和华；二，我的神；三，我的圣者；四，磐石。他所认识的耶和华有四种形容词呢，来形容神的属性。这位神呢是亘古而有的神，这位神呢是一位必不致死以色列民的神，这位神呢是派定设立刑罚惩治的一位神，这位神呢是清洁的，毫无邪僻，毫无奸恶，毫无诡诈的一位神。你看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头呢，基本上你可以从这里呢做一个系统神学，你可以明白这哈巴谷先知他所认识的神呢是一位丰富的神。多丰富呢？你看第一个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呢他指的是什么？耶和华指的意思就是这位神呢过去存在，这位神现在存在，这位神呢以后存在的一位神。严格的来说，当你看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名字来自于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那个动词是在 I am。 所以当耶和华跟摩西解释他的名字的时候，耶和华在告诉摩西，你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就在的约神，这个世界现在在，我仍然存在，不过这个世界以后不在的时候，我还会存在的一位神。这就是先知所敬拜的这位神。不但如此呢，先知所敬拜的这位神也是一位圣洁的神，我的圣者啊，我的圣者啊。当我们这年头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会觉得是挺有道理的呢。不过当你走进古近东的时代的时候，这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呢？在古近东的时代，在 Ancient Near East， 在古近东的时代呢，他们所敬拜的神，这个圣洁的观念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什么观念重要呢？利益重要。所以我怎么拜神呢？我是个巴比伦的人，我怎么拜神？我是个亚述人，我怎么拜神？我是个叙利亚人，我怎么拜神？我拜神呢是看利益的，看这个神可以给我什么。换句话说假如我是渔夫啊，我拜河神假如我是个农夫，我拜太阳神雷神假如我是个妇女，我拜以斯塔尔神，就是刚才你看那个门那个是爱情神生育神假如我是一个勇士，我拜战神。所以当时的宗教是这样的，当时他们选神呢是这个神对我什么好我是个勇士，我不会去拜那个农夫的神，我是个勇士呢，我要拜勇士的神，因为这个勇士的神呢可以赐给我恩典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他们这样拜神的时候，其实和我们这年头摩登人拜神差不多两样了。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基督徒说我来拜耶稣我来拜神，因为这个神可以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过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的角度和巴比伦和亚述人和叙利亚人没有太大不同。我们拜神因为这个神可以给我很多的好处，不过假如一天那个好处没有了，你说我拜这个耶稣因为这个耶稣可以给我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美满，不过假如多三十年你身体不健康了，你的家庭可能不太美满了，怎么办？就不拜耶稣了吗？换个神拜吧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说是的我们敬拜神我们可以得好处，不过这不是我们拜神的原因，拜我们的神的原因。我们敬拜神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的神是要我们敬拜他的，我们的神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敬拜他。 他在他里面呢有全然不同的威严、尊荣、权柄，还有绝对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拜神的原因。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家有四个小朋友啊，他们看到他老爸的时候呢，他只能有一种称呼，他老爸，对不对？他和我有个重要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们只有一个老爸，他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我。所以我是配得他们称呼老爸父亲的父亲，因为只有我。所以同样的，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神的时候，神能告诉我们这就是你要敬拜我的原因，因为是我创造了你，没有我就没有你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呢，我们来拜神因为我们来拜这位真的神，我的神，唯一的神。不过弟兄姐妹们，倘若在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所以要来思想这世上有一位真神的话，那么我和他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我的关系好吗？我的关系不好吗？假如这位神有要求的话，我可以不可以达到他的要求？圣经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里面呢，在我们嘴巴，在我们眼里呢，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无法和神和好的，我们没有办法和神和好。不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他派了耶稣基督下来。耶稣基督来这个地面上呢，是来修补这个关系的。这两个人，这两方的关系不好，不过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修补这个关系。通过耶稣基督的缘故呢的工作，使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配得我们敬拜的神的面前，来称呼他为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这也就是哈巴谷先知在敬拜的神。哈巴谷先知呢，当时知道的，他所敬拜的神是耶和华，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以后存在的神。他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有绝对的要求，绝对的道德。哈巴谷先知知道他是被造的，哈巴谷先知知道神，这位圣洁的神是配得他敬拜的。不但如此呢，哈巴谷先知也告诉我们，这位神呢是从亘古而有的神，从亘古而有的神。第十二节这么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当华人提到亘古的时候，我们这年头也比较少用这个字叫亘古，对吗？亘古在平时的对话当中很少亘古。不过当我们华人用亘古的时候，一般亘古就和时间脱离不了关系，时间。所以我们会说亘古既今亘古未有，亘古以来，就从来从开始呢到现在。换句话说哈巴谷先知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呢，是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呢都不会改变的神，他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不止他的属性不改变，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不改变他的旨意不改变，他的目的不改变他的心意不改变这是哈巴谷先知明白的神，知道这位神是超然的，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天天都在变，天天都在变你明天上班的时候，你想早上你想下午想去食阁点点卤面吃，谁知道到了食阁，你发现有这么多样的菜肴，最后原本计划是吃卤面，谁知下午的时候吃了馄饨面，对不对？你变了不过当哈巴谷先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哈巴谷先知知道说，这个神呢是一个亘古而有的神，这位神呢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因此诗篇会这样的来赞美神，诗篇七十四篇这么说，神自古以来，神亘古以来为我们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换句话说，从永恒到永恒啊，这位神本来就是我们的王，这位神本来就是要救我们，从永恒到永恒，这个计划，这个救赎呢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在这个地面上有很多君王，在这地面上有很多的国度，不过无论是君王，无论是朝代，无论是军队啊，都会改变的，都会过去的。不过只有这位神，哈巴谷先知所敬拜的这位神，一个亘古而有的神，不会改变的神这位神会存在，这位神呢 会带领我们。所以在上一堂呢，我们看到这位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听话，神开始管教他们，神开始管理他们。过后呢，哈巴谷先知用另外一个名称来称呼神，哈巴谷先知称神为磐石 ，rock， 磐石。在新加坡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山可以看哦，山可以看，所以对这个磐石可能我们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你和我举得动的一个石头啊，举得动的一个石头。有一回我们到了一个国家公园了，那国家公园比较奇怪，比较独特，人家去那个国家公园看石头，看石头啊，不是地面上那种石头啊，而是很大很大巨石啊。不过这些巨石很独特，这些巨石呢是东倒西歪的，我们马来话叫三叶啊，哦啊，东倒西歪的，所以你给你感觉上，从视觉的感觉上，好像你一踢啊，那个石头就滚下山崖了。不过这是五六吨的一个巨石，所以你猜到那个地方，大家的试探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希望我就是那个超人 ，I'm the one， 我就是那个，所以大家呢都会去那些不同的巨石啊，哇，拼命的推啊，哪怕有点危险呢、啊，不过哇，又举啊，又什么，不过那个石头动不动，动弹不得，动弹不得，所以在这里呢，哈巴谷先知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当我们认识我们的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呢是一位很牢靠的神啊，这位神呢是一位很坚固的神啊，这位神呢是哈巴谷先知所知道的，他不能动摇，他里头有保障，有安全，有稳妥，他大有能力，他有能力来刑罚人啊，在他里面呢，他好像什么，他是一个很牢靠的一个公义的法官，这个法官呢不能收买的啊，这个法官呢廉洁秉公办事善恶分明的一个好法官，大家眼目里头呢是清洁的，他不会犯罪，他不能犯罪，他不能看邪僻邪恶诡诈的事情，这是哈巴谷先知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以这兄弟们来了，你看哈巴谷先知所认识的这位神是如此好的一位神呢，不过现在哈巴谷先知认识到这位好的神呢、竟然要用这些不好的人来执行他的计划，这就是哈巴谷先知里头的那个张力。哈巴谷先知呢他不明白，他不明白神啊，你是我所认识的这位神耶和华圣者磐石，不能看邪恶清洁圣洁的神，不过神 你哪里可以用这些加勒底人，这些加勒底人是坏人，是坏人，他想不通，他搞不明白。所以十三节你看哈巴谷先知怎么的向神投诉，十三节说，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你看哈巴谷先知呢跟神投诉神你为什么不管，神假如你是我的神的话，你为什么不管。我们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哈巴谷先知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跟神说话的功课。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哈巴谷先知里头呢相当的难受，相当的痛苦。不过当他难受当他痛苦的时候呢，他竟然做了一件我们比较少做的事情，他难受他痛苦的时候呢，他跟神说话，他跟神说话，他把他里头的心声呢都带到神面前。很多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很开心，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身边有人有弟兄姐妹，有朋友，有老公，有老婆，有孩子，有亲人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这是很好的，感谢神，这是彼此担当。不过有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忘了跟我们的神说话。所以当你看这里的时候，哈巴谷先知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学当我们人生出现问题的时候，里头有痛苦失望悲伤压力愁苦烦恼担心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向主说，把我里头的心事呢都跟神讲，都跟神讲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叫做约翰莱尔牧师 Charles Rao 有时多数人叫 J.C. Rao。 所以约翰莱尔呢会曾经这么说过，他说苦难问题困难呢帮助我们做三件事情，苦难问题呢帮助我们第一来思想人生，你想啊，没有苦难呢，你不会想人生的， 天天开开心心，有的吃有的喝，多好，不用想。不过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当你的生活出现麻烦的时候，你开始想人生了。第二呢，他帮我们脱离这世俗。当你苦难来的时候，你发现之前还没有苦难之前呢，这些有的东西、钱的东西对你看得很重啊。不过你生一场病过后呢，你发现好像洁净了你一样，使你脱离世俗。莱尔牧师说第三件事情，苦难帮助我们祷告。Trials help us to pray。弟兄姐妹，你最迫切祷告的时候是几时呢？只要你回顾你的历史啊，你发现你祷告最迫切的时候，是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最无助的时候，你最伤心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流的眼泪是最多的。这就是苦难的好处。莱尔牧师呢，不是别出心裁他在什么呢？他在重温奥古斯丁牧师在1500年之前讲的话。奥古斯丁说什么呢？他说苦难来临，为要试验我们，改善我们， improve us。这就是苦难的工作。所以你看在这里呢，苦难来临的时候，哈巴谷先知在什么地方改善呢？哈巴谷先知的祷告生活进步了。在这里基本上看到他和神的一个对话。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跟神说话。把你心中的一切的事情呢，都带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是会听的。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现在我们来走进哈巴谷先知的那个经历。神告诉他说，他要用这些加勒底人神用一个栩栩如生的一个渔夫的比喻来告诉他这些加勒底人有多坏。随着就是哈巴谷先知接下来要愁烦的事情，他说这些渔夫啊，把你的子民以色列人当成是鱼儿来对待。神啊，你竟然用这些渔夫来对待你的子民。这就是哈巴谷先知头疼的事情。以色列人不喜欢走水路的。假如你想想在旧约有多少人走水路啊，其实我告诉你也不太多的。想了就那几个人走水路。不过我们读新约读多了，我们会把新约的那个新约的耶稣基督身边的渔夫们呢，当成是旧约的主业。不过在旧约很少渔夫的，请问在旧约你可以考圣经是谁的工作是渔夫圣经人物不太多的你想了可能头发会白的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是这样的在旧约呢，以色列人不喜欢走水路，能走陆地会比较好。在旧约呢，谁走水路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背景，走水路的人是巴比伦。所以在这里哈巴谷先知用了一个比喻一个渔夫的比喻，一个栩栩如生的渔夫的比喻呢，来带出这个渔夫呢有多么的残忍，有多么的残忈。所以我们来看他这个渔夫有多么的败坏。来看第十五节的时候，十五节说什么呢？十五节你似乎可以听到哈巴谷先知这么说，圣洁的神啊，守约是慈爱的耶和华，你怎能使用这残忍的加勒底人这样的一个渔夫？他用钩钩你的子民如同鱼饵他用网捕获你的子民们，他用拉网来聚集他们这是什么呢？这是残酷的几天前我们在东海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小聚餐了，所以我们就去一个超市新加坡好像没有太多这样的超市，挺有趣的你可以自己买虾，活虾买鱼买了虾买了鱼还是买了什么就当场就帮你处理了15分钟后你的虾鱼就出来了。所以我就负责去买鱼负责买鱼，所以我就选了一条鱼那条鱼又这么大所以买了我就放战战兢兢放一个塑料袋里头塑料袋他就说你要拿去那里那个人会帮你处理就拿去那个塑料袋，把塑料袋里头鱼带去那个地方处理就在那个师傅面前看那个师傅，然后师傅把那条鱼放在那个桌面上，狠狠的捶他的头，捶到那个鱼什么不动了，就过后把他的五脏六腑全部挖出来这就是渔夫所以哈巴谷先生在讲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他 他告诉神啊，神我不明白，神你好用不好用啊，你用这些渔夫，这些残暴的渔夫呢来对待你的子民，神我不明白，神我想跟你说话，我要投诉啊。过后呢，十五节的第下半段，好像你可以听到哈巴谷先知继续说，圣洁的神啊，守约是基亚的耶和华，你怎能使用这个加勒底的渔夫，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眼里呢只有自己的利益，在他里面呢没有道德可讲啊，在他里面呢只有欢喜跟快乐，欢喜跟快乐。小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旧约看到欢喜快乐这两个动词放一起的时候呢，一般指的是敬拜，指的是敬拜。这个加勒底人哇，他收获了这么多的余额的时候，他开始敬拜。不过你就问，诶，这个加勒底渔夫呢敬拜谁？敬拜谁？敬拜他自己。在一章十一节自己上文这么说，一章十一节说，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啊，在他里面呢他知道啊，我就是那个神，我欢喜快乐，我拜的就是我自己，而这些什么呢，这些以色列民只不过在我眼里是余额罢了，余额罢了。但是弟兄姐妹们，你看到里头的讽刺吗？啊，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人还是做鱼？神要我们做人，人要做什么？人要怎么的来对待鱼儿呢？管理啊，人要管理海里的鱼。不过哈巴谷先知现在告诉我们那个讽刺，我们不是人了，我们好像海里的鱼，被这些加勒底的渔夫呢被他们管理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不但如此呢，在十六节的时候，似乎哈巴谷先知在这么说，圣洁的神啊，守约是基亚耶和华，你怎么能使用这样的一个加勒底渔夫，这个人至高至大，目中无人呢、啊？这个人至高至大，目中无人，我们的神啊，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一个加勒底渔夫，他贪得无厌，无法无天。第十六节，他要的是肥美的粪，他要得富裕的食物，他只会得寸进尺，他得了亚述，他满足吗？不满足。他拿叙利亚，得了叙利亚满足吗？不满足。他要得巴勒斯坦，得了巴勒斯坦满足吗？不满足。他要埃及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以自己的利益啊为本的一个渔夫。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来到我们所说的苦难的第三个起源啊。之前的第一堂呢，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的苦难，一种的苦难，那种苦难是当你身边的人开始犯罪的时候他犯罪的后果呢，我们来经历的时候，那个是苦难。哈巴谷先知在经历当时的苦难，以色列民的社会呢在堕落的时候，哈巴谷先知很辛苦的，很痛苦，他呼求神，神啊，为什么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起源。第二个起源是当神施行管教的时候，神管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时候表面的来看也是苦难，这是第二个起源。第三个起源就是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加勒底渔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大家都是为着利益的，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生活，这个世界被罪玷污了。这个世界呢是神自己都已经预告我们了。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神在几千年前，神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受咒诅的。我们怎么看到呢？当神对女人说的时候，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的时候呢，要多受苦楚，你要恋慕，你要吃掉你的老公，你要做母老虎，而你的老公呢要管辖你，要鞭打你。你看到没有这罪来到地面上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破碎了，破碎了。不但如此呢神转向对亚当说，他说，我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是地要长出什么呢再也不是蔬菜而已了，地要长出来的是荆棘和吉利来，荆棘和吉利来。所以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 以后你们有机会去走旷野路啊，走旷野路呢要小心的走，因为旷野路很多荆棘跟蒺藜 ,thorns and thistles。荆棘跟它的荆棘有多长呢？我看过的这么长。哦，这么尖。所以只要你一不小心啊，你的脚踩上去的话啊，那个荆棘的蒺藜呢可以穿过你的脚了。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当你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看到这么多荆棘蒺藜的时候，你想到神在当时对亚当说的话，以后呢，当你这个世界充满了被这个罪玷污的时候，这个世界要堕落，这个世界要受咒诅，甚至这个地土呢，人和这个自然界的关系也破碎了，这个自然界再也不自然了，这个自然界再也不自然了，不自然到一个地步，这个自然界有什么？地震、饥荒、台风、干旱，甚至神告诉我们，这个自然界的身体，你和我的身体呢，也不自然了。所以来到这地面上后，身体就开始坏了，身体呢一天会死的啊，所以你才会想，哦，为什么这年头去医院呢，挺复杂的啊，去医院很多科，对不对？啊，你有什么心脏科、精神科、骨科、脑科、内科、外科、牙科、肿瘤科、泌尿科、精神科、皮喉炎科、妇女科等等等等。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因为这些不同的科呢，在告诉你和我，我们的身体是受咒诅的，使到我们需要这么多的帮忙。不过这是神老早就告诉我们的，神老早告诉亚当说，当你得罪我，当这个世界被罪玷污的时候，这个世界再也不自然了，包括我们的身体也不自然，地长出来的东西呢，是荆棘和蒺藜来，你和我会生病，你和我会死，这是人生的第三个苦难的起源。这个起源呢，回到人类的开始，当人类败坏的时候，不顺服神的时候，人类引进了苦难，使到这个苦难呢，遍满了全地，遍满了全地。所以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怎么办呢？这是你和我认识的神，和哈巴谷先知认识的神是一样的。不过一天你和我会像哈巴谷先知一样，会知道，会经历一些和我们所认识的神不一样的事情。当这个张力来的时候呢，怎么办？你看哈巴谷先知怎么办？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哈巴谷先知做了什么？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我要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换句话说，哈巴谷先知去到一个高位，在那个地方他站着，他等着，他看着，他要听神有什么话对我说。那么我们今天站哪里？站在哪里？听神讲什么话？所以感谢神呢，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地方，把一个破碎的镜子呢，一片一片的再一次的按部就班，一片一片的把它再次组合回来。当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说过，当忧伤来的时候，当试炼来的时候，当困难来的时候，就好像一片镜子摔破在地上，所有的镜片呢，镜子呢就变成碎片。所以要把这些镜片一步一步一个一个的有条有理的放在一起，收拾起来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可以在哪里，站在哪里收拾这个镜片，这些镜子呢？所以我想让大家提议大家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在十字架面前，把这破碎的镜子一片一片有条有理的把它拾回来。站在这个十字架的面前，站在这个十字架面前，看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看我们有一位受苦的神，知道我们这位受苦的神是明白我们的苦难，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苦难。我们站在这个十字架面前，我们看这位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来到这个十字架面前，我们来听十字架上的安慰。在这个地面上有一位明白苦难的神，有很多神，是的，在地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神明，不过在这个地面上只有一位神，他明明白白，他自己经历过苦难， 他可以体恤你和我的问题。不过你要去的地方在十字架面前，是斯比弗也去了那个地方啊。当他失去四个孩子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他听什么，他看什么啊？当你看他所写的诗篇诗歌的第三节，他站在十字架面前，他说什么呢？他说：“回看我重罪，全钉在十字架，每念此，忠心即快唱，主担我重担，何奇妙大感恩，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施比弗先生弟兄站在十字架前面，就倘若在我们当中有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尝试的来到十字架前面，来定睛仰望神，我们有一位去明白我们困难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教文牧师他讲这篇道的时候，他在结尾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我想用他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讲道。全能的神，主，我们的生活好像波浪，在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吹动翻腾，摇动难受。主啊，管理万有的神，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仅仅是你手所造的，我们更是你手所保护的人，保守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恩典来经过人生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直到我们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